愁苦以外，其他并没有什么祝福在里面。所以在这里看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罪恶跟愁苦呢？我们想要得到安慰，我们的在第二问里面，你看到你就要知道自己的罪恶跟愁苦有多么的大。问题是你从哪里知道？我们平常我们是不会知道的。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按照我们的日常生活吃喝嫁娶，是会有愁苦的日子，但是我们是不会很清楚的。但是当你对照了上帝的律法，当你对照了上帝婚姻的祝福啊，二人要合为一体的祝福啊，那个彼此相爱舍己的祝福，你就知道自己的罪，在婚姻当中的罪，你就知道因为自己的罪，在婚姻当中本来应该过得多么美好的婚姻是多么的愁苦。我们如果不知道上帝其他方面的律法，爱人如己的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上帝所赐的是多么美好，而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的愁苦。好，让我们来一起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晓得当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而行的时候，当我们不晓得你的律法的时候，不晓得你的恩典的时候，不晓得你的福音的时候，主啊，我们是在蒙昧无知的时候，我们的愁苦有多么的大。主啊，但是耶稣基督，你已经开启了我们的心，将这永生放置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将这美好的祝福和对律法的顺服都放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因着信靠你而得福。主啊，你必赐下属天的安慰给你的儿女，你必赐恩典给你的儿女，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因为你所拣选的，你所爱的，你一个也不失落，你必要保守我们，并且保守我们到底，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啊，我们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主啊，因为耶和华是信实的神，在他总没有不是，在他没有改变的旨意。主啊，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跟左右的弟兄姐妹来彼此问安哈，祝大家在主里面可以平安，可以靠主得胜啊。感谢主哈，能让我们每周能有一天来到主的圣殿当中，可以得到更新，可以重新得力。我们知道生活当中是有风雨的啊，我们人生也有许许多多的计划啊，但是我们的计划都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哎，我们人生可能有许许多多的计划，你以前可能有计划，你现在也会有计划。也许以前有的弟兄姐妹他曾经有过开餐馆的计划，对不对？可以有自己的生意。也许呢你对你的职业生涯呀也有一个规划，可以达到一个职业生涯的某种实现跟目标。有的人呢他也会计划自己的家庭该如何的做。那我们等到年纪长了以后，我们会想，我们要预备好退休啊，这个退休了以后该怎么办呢？你会有一个计划，对不对？也许你说，哎呀，人生无常啊，我是不是该这个买点这个人寿保险呢？这个，所以你看到我们人生啊，总有不同的计划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计划，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计划，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计划， 啊，你看到在我们中国有一带一路的宏伟的大计划大陆哈，那在台湾它也有它的计划哈，美国有美国的计划，印度也有一个新一版的这个民主一带一路的计划啊，所以你看到每个人每个家庭在他的生活当中，他都有他的计划，教会有教会的计划。啊，我们的母会要建一个新堂啊，它首先要一步一步的来计划。我们呢分会呢是要植堂，也是需要一步一步的计划。那上帝也有上帝的计划，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当中，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对不对？你看到我们的这个将要来到的这个周六的 picnic 啊。我们有计划呀，想要过去的周六，啊，上帝也有他的计划，下一个周的周六，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但是你知道，我们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管当中，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们都很熟悉，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问题是如何来实现上帝的计划？这个你个人的计划，如果要蒙上帝的祝福，是需要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的，是需要与上帝的计划合一的。那我们如何来实践上帝的计划也是一样啊。那现在的教会呢，也很注重教会的合一，很主张呢，这个所有的信徒都像天父上帝和耶稣基督一样合一。你知道，约翰福音17章的大祭司的祷告，那就是讲合一的。但是呢，出现一种合一运动，这合一运动说呀，教义不重要，神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爱，所以啊，教会之间应该消除教义的分歧，神学上面的不同啊，不要看重它，消除掉，强调所有信徒的合一。所以这个你看在早些时候现在我们听的比较少，但是早些时候有一个全教会的福音主义理念他提出的口号就是爱比教义重要。爱比神学重要，好像听起来很好啊，那没有错但更进一步，就有人声称神学不好，教义不好，教义是不好的，因为什么呀？因为教义让人产生分歧，所以啊，而爱呢，使人合一这个 doctrine divides, love unified, or united。这似乎这个合一成了最根本的目标，所以你看到在几年前我去过那个 Fairfax July 4th 游行其中一个特别受欢迎一个 group，他们开了一辆车，那为什么受欢迎呢？因为车上面站了有基督教的一个教会的，有穆斯林的。周围的人每当这个车巡游过的时候，周围的大声的鼓掌为什么呀？合一呀，这是爱呀。那也有许多呢，就是天主教啊、犹太教啊、穆斯林的这个对话目前还没有 overflow 到佛教上面但是天主教这种合一式的对话。他们声称都是同样敬拜一位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合一应该如何来建立？这个合一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怎么能是敬拜同一位神呢？同样，我们人生当中你有许许多多的计划那计划可能是好的，你觉得？但是，如果不是在上帝的计划之内，没有跟上帝的计划合而为一， 这好的计划呢，就成了一个悖逆上帝的计划，就成了一个罪恶的计划。那我们的计划怎么能够蒙受上帝的祝福呢？当我们彼此合一，彼此和平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这个计划，我们的合一是否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耶稣就不那么讲合一哈。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是讲到合一啊，你们要像我跟天父合一一样。但是他还有节经文，他说我来不是要让世上和平，我来是要让世上动刀兵，就是父母与儿女彼此为敌，和朋友彼此为敌，本国的人要彼此为敌。所以耶稣一方面他祷告说合一，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正合一，但从另外一方面呢，他说没有合一要动刀兵，要征战的。所以你知道当一个基督徒他回到家中的时候，他一信主马上家里面就产生某种程度的不和谐，他信主信的越好，他的家庭好像越不和谐，直到整个家里面重新在耶稣基督里面和谐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要在家里面传福音的，因为他一讲福音就会产生分歧，当然会有爱，但是他一讲福音就会产生分歧。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计划啊，今天这个人类的计划啊，我们看到我们上一次我们一直在讲啊，在洪水之后对不对，挪亚就出来了，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然后在第十章我们跳过去了，因为是什么呀，都是家谱，我们以前讲过家谱了，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的去讲了。但是你一看到第十章，他基本上讲了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家谱。那讲了家谱以后呢，这后代都有了对不对，他基本上讲了三四代啊，大概150年的时间，直到巴别塔的时代啊。那第十一章就是巴别塔，巴别塔讲的是什么呀？巴别塔就是讲的人的计划呀。哎，你说这个上帝，这人似乎没有错呀。他们，你看他们这个，你要去看的话，哈，你看到第十一章，他们就来到，大家的言语都是一样，多好啊，不用再学习语言了，哈，对不对？然后呢，到了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肥沃的土地，他们就在那里定居啊。定居以后建立很美好的城市，建立很美好的城市，建立合一的城市建筑标志啊，地标啊，多好啊。但是上帝好像一个捣乱的人一样啊，所以这个有的人读到这里他就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来捣乱，人们和平在一块儿不好吗？上帝为什么要来捣乱啊？非得把他们语言都变乱了，让大家都各分种族啊！你看现在中国、美国这个然后这个中东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语言之间，各个到处都是分歧。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和和气气的一起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国度，不好吗？所以很多人读到这个故事啊就不明白。你要明白啊，你要去看这个第十二章的内容。第十二章怎么样啊？甚至说第十一章下半节他马上就说闪的家谱。你看闪的家谱啊，前面讲的第十章你去看啊，闪、含、雅弗那个家谱怎么样啊，各个的家谱都有。没有提年龄啊，到了闪的家谱了又提年龄，从这个500岁啊一直降到120岁啊。然后呢到了第十二章，你看到 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地、本家，到我所要你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要做多国的父。你看到这是什么呀？这是上帝的计划呀。”你看人的计划是什么呀？人计划啥？我们靠自己，我们合一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国度，啊，伟大的理想。上帝的计划说，我要拣选敬虔的后裔，万国敬拜神的万国从他而出，君王从他而立。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啊？上帝为什么要把人的计划都给破坏掉，因为人的计划只是罪人的计划。所以你看到人的计划必须在上帝的计划之内才能蒙福。那我们有人会说：“哎呀，那我看到有人他这个他不相信上帝，他的计划也挺顺利的耶。”是不是这样子啊？哦，他不相信神呢，那相信神的计划有的时候不顺利。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呢？所以我们看这个要从永恒的眼光去看。你看诗篇73篇，那个顺利的恶人，最终上帝把他安排在滑地，而这个受苦的圣徒，最终上帝调整他的心，他就赞美神说：“在地上我还能有谁呢？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我没有什么可眷恋的，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你是祝福我的。所以你看到，最终上帝要保守神的儿女，直到永远。所以人的计划虽然成功，也要失败。”神的计划，虽然面临暂时的失败，也必成功。我们从第1到第4节，我们看到人的计划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这里啊所讲的就是人的计划的特点。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计划不以上帝的使命为根基，以人的使命为根基。而神的计划呢，是以上帝的使命为根基。当人试图以自己的骄傲、自私的计划代替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使命的时候，他就不会蒙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挪亚的时代的人，他们是怎么计划的？当时啊，你看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言语。一样的言语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言语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如果现在能统一货币，全世界能统一货币你看我们就不用受这个美国量化宽松的这个影响了这个很多贫穷的国家那语言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统一的语言能让人们沟通更加的顺畅，工作更加的有效，更少的沟通失误。实际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以后，你会发觉你也有一样的语言。我们这个圣经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你从这儿你要跑到法国，你发觉他们说的跟你的是类似的言语。感恩呐，祝福啊，喜乐呀，平安的。你看那个圣经本身，它就有一个统一语言的功效基督徒彼此之间的文化跟思维模式都是相近的。你发觉有没有这个为什么要这个基督化呀？文化基督化，为什么呀？因为当文化基督化以后，世界各国这种冲突啊，就会逐渐消失。 因为什么呀？大家都是在爱里面，以基督的文化为中心。这不是极其美好吗？而且在上帝的祝福之下，所以合一本身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哈。合一是上帝所赐下的恩赐，统一。以弗所书四章四节，你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哈，身体只有一个，怎么样啊？所有基督徒啊，身体只有一个啊，就是上帝的教会啊，圣灵只有一个，你也有一个灵啊。我跟那个法国的弟兄姐妹，我们同有一灵啊，所以我们思维模式基本一样。正如你们同有一个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我们都有同样一个指望，就是永生。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一个信心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赦免了我的罪，一个洗礼，一位上帝。所以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看到我们恩赐虽然不同，但是我们在不同的恩赐当中彼此怎么样啊？合一。我们在不同的恩赐之下彼此服侍。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当人们并非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的时候，而是离开上帝的事情来彼此合一，他们就会滥用上帝的恩赐。因为罪人除了滥用上帝的恩赐之外不能做什么。这个合一实际上导致了败坏、悖逆和不幸。你看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中国以什么为傲啊？强大的秦朝啊，对不对？秦始皇统一诸国啊，东周的诸国啊，统一什么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这不是个好事吗？但是你知道那个秦始皇他的王朝持续了几代啊？两代，他是极其暴虐的君王，他是想合一，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有一个复兴的计划，但是却是一个暴虐的计划，在世界历史上这样子的计划可不少啊。你看有成吉思汗几代啊，不过是两三代而已，对不对？在这个两河流域巴比伦几代啊，巴比伦帝国两三代而已啊。所以你看到当我们离开上帝的计划，当人真正说要合一啊，离开上帝的计划的时候啊，最终导致的是暴虐。因为人一个民族会以自己为中心，会想消灭别的民族，消灭别的国家。当然纳粹德国更是一样啊，这个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现在也有哈，现在也有。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哈，你就知道如果没有在上帝的里面的是不会蒙祝福的。一时虽然得胜，终必致败坏。而且上帝总是在公义的国度的一边的。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言语，一个地点，一个中心啊，一个中心。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我们看到不但有统一的文字，还有统一的行政生活中心。好，这个地方叫做示拿地，位于伊拉克附近啊，那个地方可是好地方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地土肥沃，你知道，所以他们不是随便定居的哈。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城市， 啊，所以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城。说来呀，我们要来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啊，建造一座城。所以你看到这个，在过去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历史啊，就是该隐，该隐呢，他上帝说你犯了罪啊，要流离在地上。啊，该隐就建了一个城，以他的儿子命名，名字叫做诺亚。到了两河流域的时代呢，实际上啊，这个城市，这个中心的城市，还有一个中心的领袖，啊，这个领袖的名字叫做宁禄。我们翻到第十章哈，你看到宁禄是谁哈？第十章的第八到第九节。古时又生宁禄，宁禄是韩的后代，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啊，是猎户，跟以扫一样啊，猎户什么？很有力量的，换句话说，很强暴的。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的国起头是巴别，看到有巴别，对不对？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所以你看这个国度是什么样子啊？就是人们啊都有一样的言语，这个言语统一了，然后呢，到了一个地点，以那个为中心。建了一个城市，在那个城市里面立了一个城市的地标，世界大同。当然，他这个世界大同恐怕不是世界大同恐怕是成吉思汗跟那个叫做这个秦始皇这种大同所以你看，历代帝王将相都有这样子的目标啊。他觉得那样就实现他的价值了，但是呢，却把上帝放在一边，一个言语，一个伟大的国度，一个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苏维埃，就是没有上帝，没有神在其中，这样的计划是一个悖逆的计划，怎么能得到祝福呢？啊，你看我们中国是多灾多难呐，真的是多灾多难呐。啊，从辛亥革命直到如今，到处都是灾难。越统一，人心越一致的时候，越多灾难。为什么呀？你看什么时候一致啊？中国什么时候人心最一致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心最一致。我告诉你，那是中国最苦难的时代。所以你看到哈，当我们离开了上帝，以自己为神的时候，灾难就要临到，因为上帝要刑罚，上帝有他的公义。接下来你看到哈，一个言语。一个地点，然后一位领袖，伟大的领袖。接下来还有啊，哈，一个动力，一个工程，一个使命，怎么样子的动力啊？我们来看哈，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所以他们不单只有一个言语聚集在一个地点，有一个领袖带领，他们还有一个动力，啊，这个动力并非上帝。他怎么说啊？来吧，我们要做砖，啊，大家不知道，大家如果熟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面的时候，都是什么呀？上帝激动这个君王，这个居鲁士，上帝激动祭司。上帝激动这个 所罗巴伯。那个时候建立圣殿、建立耶路撒冷城，这个动力是什么呀？是上帝，上帝的恩典。圣灵就是我们的动力。但是在这里你看到他是什么呀？谁是动力啊？我们就是动力啊。人定胜天呢、啊我们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世界大同，我们就是动力，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所以你看到这个动力是什么呀？这就叫做以人为本。还有个缓和版的，就是人本主义，也比较柔和的人本主义。最后宣扬的是人多伟大，人自己可以怎么样，可以研究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步。所以这是一个动力，一个工程。这个工程是什么？一个城，一座塔。你看，用一个城，一个塔，来怎么样啊？来让众人都可以有事干，都可以统一。所以我们说，这个使命是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怎么样啊？一座城，一座塔，看到有没有啊？在这个西安丝绸之路，万国来朝啊，中亚西亚，万国来朝啊，帝王将相。这是什么呀？我们要思想一个工程，一个使命。当然美国也不例外啊，让美国伟大起来。这是什么呀？一个工程，他要有一个工程。但如果不以上帝为根本，如果不以耶稣基督的爱、以恩典、怜悯为根本的话，必要失败。美国离开了上帝，怎么能伟大呢？绝对伟大不了。所以我们看到一座城，不单只有一座城啊，还有一座塔，一座塔。这个塔呢，塔顶通天。所以堕落人类的工程就是一座城，一座塔。你看都有地标的哈，我记得那个什么，我们中国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呀？中华世纪坛，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是在哪里啊？复兴门，好像是复兴门哈。啊，中华世纪坛怎么样？庆祝中华民族的伟大。但是没有上帝，如何伟大呢？所以你看到这个，当初伟大的国度啊，罗马帝国。最终被来自北方的强敌给怎么样啊？给摧毁，那个首都啊被掠夺。这个时候，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上帝之城》。他说：“地上的城虽然毁坏，当时的基督徒都是觉得，哎呀，痛苦啊，完了。但是。”奥古斯丁写道，地上人的城必然毁坏，但是上帝的城永远屹立不倒。所以你看到当他这个建立的时候，这一座城啊，建造这一座城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个中文不太清楚，他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对不对？但是英文呢很清楚，它是这样子 ：Let us build for ourselves a city. Let us build for ourselves a city. 让我们为我们自己建造一座城，一座塔。这个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呀？人的计划的使命是什么？为要传扬什么呀？我们的名啊， 建造了这么宏伟的建筑物，高楼地标，那地标性的建筑是为了什么目的啊？你看我们这个在地上我们人建的工程，这个地标性的建筑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建那么高的楼，好吗？为了要让这个城市伟大起来，为了要让一个国家伟大起来，为了要让一个人伟大起来， Trump Tower。 所以我们看到哈，所以他所建的这个塔呀叫做 Ziggurat、啊、这个塔实际上是两河流域古代苏美尔人所建造的一个神庙，叫偶像崇拜、啊、偶像崇拜。塔顶通天，实际上所有的崇拜 啊都不是真正来敬拜上帝、啊、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会喜欢这样子引用，但是那个实际上不是上帝、啊、我们当然我们会用天坛、啊、为什么呢？我们会说天坛上面那敬拜的是什么呀？皇天上帝。你去看那个天坛，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祈年殿、啊、上面有个牌子，那写着叫皇天上帝。但是这个上帝可非比上帝啊，我们翻译的时候虽然找不到什么词儿，最后用上帝用来这个用了哈 啊，但是此上帝非比上帝啊，所以我们那个天坛所敬拜的是什么呀？是上天啊，当然性质是一样，是至高至大的神哈、啊、但是可不是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耶和华，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哈，这种的敬拜它本身就是一个罪恶的悖逆的啊。世人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没有别的，只会为了荣耀自己的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使命，你看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退休计划的目的是什么？你的职业生涯的目的是什么？你开餐馆的目的是什么？为要荣耀主的名，乃是要用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来荣耀主的名，不然呢，这个计划是不蒙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的计划需要在上帝的计划之下，所以耶和华上帝就来了。你看到人的计划怎么样？第五节开始，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上所建造的城和塔。对于人的计划，耶和华如何反应呢？这里有带有这个讽刺的意味啊。人，你看人建的这个塔呀，啊，塔顶通天。啊，人建塔的时候说，上帝啊，你看啊，我来了哈，我有知识，我有力量，人类不断进步，我来啦，瞧着吧，上帝啊，我来了，我靠自己我来了。耶和华上帝怎么样啊？看了他们建好的塔，就说，我要降临去看一看，我要 come down， 他在宝座上还看不见，他要下去去看一看。你就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什么，当这个世上的伟大的君王啊，就乌西亚，当时的乌西亚是这个类似中国的康熙大帝啊，康乾盛世，乌西亚王，执政60年，啊，当他驾崩了以后，以赛亚说完了完了完了，但他到了上帝的圣殿当中的时候，他看到耶和华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那个高高就是 the most high， 至高的宝座上，他到了圣殿那里，上帝在至高的宝座上，啊，乌西亚王看不见了，从第六章当中以后啊，再也没有提乌西亚王了，所以上帝的主权 所以你知道人的工程建得再高，你的塔顶再高怎么样啊？万里长城永不倒，倒不倒？倒。所以对于神来说都是极其渺小的。在诗篇第二篇的第二到第四节来看哈，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世上的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锁，他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他们。人觉得，哎呀，我多么伟大，我做了什么样的发明啊，我什么相对论，坐在天上的必耻笑他。当人骄傲的时候，坐在天上的必耻笑他。在法国有一个国王叫做路易十四，也是个很厉害的国王啊。路易十四，他被称为路易大帝，或者称为太阳王啊，太阳王啊。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 "I am the state"， 我就是这个国家啊！你看多么狂妄啊！他的丧礼上面哈，当然是灿烂辉煌啊。他的身体被放在这个黄金的棺材里面，棺材里面放了一个特别特制的蜡烛，然后他 order 这个 church， 他给当时的教会发命令啊，他说："我的这个棺材进教会的时候啊，你们要把教会里面那个蜡烛都调暗，啊，调暗了，这样我这个棺材上点的大蜡烛，众人都可以看见。"结果当时的有这个主教叫做马斯隆主教啊，他这个去给他做主礼啊，从那里面出来了，看见黄金棺材上面明亮的蜡烛，他突然往前一步，一口气就把蜡烛吹灭了，然后在那里大声疾呼 "Only God is great"， 唯有上帝是直达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呢，渺小的，在返璞归真里面啊 ，Mere Christianity， C.S. Lewis， 路易斯所写的哈，他说在上帝当中啊，你所面对的是任何一个方面都无限超越你的存在，在上帝的里面啊，你面对的这个上帝啊，他是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无限的超越你的存在。如果你不认为上帝是这样子的，你不认为和上帝相比你一无所有 ，you are nothing， 那你就根本不认识上帝。你在骄傲的时候不可能认识上帝，因为一个骄傲的人常常会轻视 ，look down， 向下看周围的人和事。当他一直往下看的时候，他不可能看见上面的存在。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眼睛怎么样？往下看，他不如我，他不可能往上面看见上帝。所以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人希望把自己刻在石板上，可以流芳百世，但是在上帝面前都站立不住。耶和华这时候说，看哪，他们成为了一样的人民，都有一样的言语，既如今做起这样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啊，你看上帝好像怕人吗？我们一读在这儿，哦，上帝，这是上帝调查的结果哈。这个难道上帝是嫉妒他们吗？嫉妒人的成就？实际上不是。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上帝发觉呀，这个人当他开始统一世界的时候，后面的结果是非常可悲的、残酷的、残暴的。他的结果会是什么呀？第二次的大洪水。所以上帝已经与这个创造立了约，上帝不可能做事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皇帝来做世界的中心。所以你看到，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度成为过世界的中心。没有任何一个国度能统一全世界。因为上帝必要让这样子的事情败坏，因为在那里没有上帝，而没有上帝，只有人的时候，必然产生罪恶的国度，权力越集中，就怎么样啊？就越败坏。因此，我们看到，到了最后，确实有集中了，万国万民都怎么样啊？在启示录当中，追随这个兽和兽像，君王都聚集要抵挡骑白马者，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用口中的剑怎么样击杀列国，天上的飞鸟都吃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你就知道哈，这样子的是不会行得通的。所以上帝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我们下去。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什么要我们下去？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言语不通。本来嘛，这样合一的，这么热火朝天的在干一样大工程，这个心思这么一致，上帝只用了一个小拇指头，变乱，没有办法沟通了。文化不同了，这个心呢，就不一样了，就成了我们现在的列国。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地上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你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要聚集好，不分散，对不对？但上帝，我们在前面学习过，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呀？ Be fruitful, multiply, fill the earth, 人都怎么样啊？人希望能聚集，但上帝希望什么呀？人分散，充满全地。所以上帝的旨意最终成就，人的计划最终失败。在永恒的上帝面前，当人不按照上帝的计划而行的时候，他也是必然失败。所以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呀？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这个合一啊，不是扔掉真理。哎，我们去跟天主教，我们去跟犹太教，我们去跟穆斯林啊，我们去跟佛教啊，爱心满满去合一吧。啊，不是的。我们的合一是在真理上的合一。是在征战当中的合一，但这个征战不是用这个物理的刀剑，而是用什么呀？属灵的武器，就是福音。所以你看到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在以赛亚书当中、以西结书当中，这些先知书最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万国万民都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耶和华，这个在末日的时候必然实现。如果你的计划还没有在上帝的计划之内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来到上帝面前，按照上帝的计划调整我们的计划，这样你就必蒙上帝的祝福。好，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奇妙的上帝，你是独一的上帝，至高的神。主啊，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在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赐下圣灵保惠师，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主啊，让我们在主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为了你的荣耀而活。让我们以你为乐，让我们以你为我们的计划， 主啊，让我们所有的计划都向你看齐。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灵必要保守，必要带领你的儿女直到永恒。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